弟兄姐妹，今天是我讲道，我的主题是重建关系。那我们首先继续的同心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真理的圣灵，今天愿你带领我们更深入的去思想神的话语，和好好的检视我们与父神的关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求，阿们。弟兄姊妹，四月了，大家的心情有没有变好一点呢？因为复活节快到了，一个长假期要来了。虽然我们仍然受着疫情的影响，但明显无减市民对复活节假期的期待。各大的商场也布置起来了，店铺推出了不少减价的活动、折扣优惠，再加上消费券的助力下，市民外出逛街、购物的意欲又高涨起来，期待宽度一个愉快的长假期。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情呢？不过，复活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意义更深。主耶稣基督战胜死亡复活，为我们带来属天的盼望，确实值得我们欢喜快乐。但我们更应该善用这个假期，让自己安静在神面前，再次去思想主耶稣为了洗清我们的罪而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苦。我们要记得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用了宝贵的赎价买来的，才得以成了天父的儿女，享受着天父赐予我们今天的一切平安与恩福。不过我们这个做儿女的做得怎样呢？听话吗？我们和父神的关系如何？你是天父的小棉袄，体贴天父的心肠的好儿女吗？其实在现在这个遇苦节的时间，就是不计算主日复活节前的40天，我们就应每天的多花一点时间去读经、默想、祈祷，甚至是禁食祷告，在主面前去谦卑自己，专心的仰望主，还要好好的检视自己与父神的关系，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悔改回转。我们还可以给自己一个小挑战，要求自己过一个克己节制的生活，例如不吃零食，或者是减少上网的时间等等。这样做是为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体会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我们希望在宽度复活节之余，还能被神的爱再次的激励更新，以致我们更有力量的继续去过一个合乎天父儿女身份的生活，活出更美的见证。那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以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浪子的故事，一同去更新我们的属灵生命，与父神重建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经文。
耶稣又说，某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那份产业给我。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没多久，小儿子就把他的一切变卖到远方去了。他在那里生活放荡，挥霍钱财，他耗尽了自己的一切，那地方又闹起大饥荒，他就陷入困境。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派他到田里去喂猪，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这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那么多雇工，他们都有充足的粮食，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让我做你的一个雇工吧。于是他起来往自己的父亲那里去， 他还在远处的时候，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快拿最好的袍子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子穿在他脚上，把那头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庆祝吧，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开始庆祝。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的时候走进家门，听见音乐和跳舞的声音，就叫一个仆人来，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仆人对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安然无恙的回来，就宰了那头肥牛犊。”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出来劝他，他回答父亲说：“你看，这么多年来我服侍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却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好让我和朋友一同庆祝。可是你这个儿子跟妓女一起吞噬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就为他宰掉那头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孩子，你时常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但你这个弟弟却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应该欢乐庆祝。”
弟兄姊妹，浪子的故事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相信你也很熟悉。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故事是在讲未信主的人，是耶稣在用比喻说明神爱世人，世上每一个人只要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得罪了神，而愿意的悔改回转，神都会欢喜接纳。是的，这确实没有错。耶稣他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正在和一帮的税吏和罪人高高兴兴的吃饭，刚好被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了。这些自命圣洁没有罪会被神高看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一向都认为罪人是没被上帝所厌弃的，罪人是不配进天国的，而每个洁身自爱属神的人都应该远离罪人。但那个耶稣居然和这些罪人亲近做朋友，真的不行。所以呢，他们就去评论和议论主耶稣了。不过我们都知道，上帝不只是讲求公义的审判者，他也是一位温柔满有怜悯的慈父。为了纠正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上帝的错误的认识，主耶稣就连续说了三个比喻：寻回失羊，找到失钱，和等回迷失儿子，这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是用来强调罪人悔改归主是一件可等值得欢喜的事。而第三个比喻，浪子的故事，它的精髓更是要凸显出天父苦苦地等待我们，无条件接纳我们的慈父心肠。正在听到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希望借着浪子的故事，你能明白到你现在就好比一个不知道自己真正身份的孤儿，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的打拼，沾染了不小的毛病，也曾做过了错事。但你要知道，天上有一位神，就是你的父神，他正等待着你回家相认。只要你愿意省悟，愿意回来，上帝就会再次的给你天父儿女的身份，让你得着他要赐给你的一切权柄、快乐和自由。而像我们一样的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呢，是的，恭喜你，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了。不过在这个遇苦节，我们也可以借着重温浪子的故事，再次的检视一下自己的属灵生命状况，还有 我们与父神的关系。今天我们会不会已经像小儿子一样，心已经离家出走了，与父神的关系疏远了？或者像大儿子一样，虽然是待在父亲的身边，但却从不明白父神的心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着继续去看浪子的故事吧。这段经文说到，有一位父亲，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是父亲疼爱的宝贝。父亲他不但照顾他们，供应他们生活的一切的所需，他还愿意把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们，与他们同享。不过很明显，这两个儿子他们就没有好好的去领会父亲的深恩厚爱，他们与父亲的关系也不算是很好。比喻中的小儿子本是寓意那些税吏和罪人，而大儿子是寓意法利赛人和文士。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小儿子和大儿子分别代表着两种的属灵生命状况。那我们先从小儿子说起吧。小儿子可以代表着那一种只看重自己与父神关系疏远的属灵状况。经文中的小儿子可能因为自己长大了，他不愿意再留在父亲的身边被父亲束缚，他不想再按父亲的要求去过活，不想样样事情都要听父亲的，乖乖的服从上父亲的命令。他也不愿意只为父亲工作照顾家庭，他要当自己的主人，决定离开家过自己的人生。年轻人吗？想自己去外地闯一闯，听上去好像也无可厚非。可恶的是，他不念及父亲对他的恩情，也不顾及会伤到父亲的心，竟然提出要立刻分家产。这个要求是非常的无理，超过分的。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分家产这件事不是由孩子提出的，是随父亲的意愿，由父亲自己主动开口的，通常都会在父亲年纪老迈甚至是临终之前才进行的。而经文中的这个小儿子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就主动提出要分家产了，他这个任性的要求让我们能够看出他完全不尊敬父亲，也没有把父亲放在眼内，可见他的心已经离他的父亲很远了。当他拿到父亲给他的房子田地产业之后，没多久他就把一切都变卖了，换成钱到远方去了。他去了哪里？去得有多远呢？很远，真的很远。相信他已经离开了他的父家以色列了，因为后来他去养猪了。猪是不洁净的动物，犹太人生活的地方是不会养猪的，可见他有可能已经去到遥远的外邦去了。他好像是生怕被父亲找到一样，所以能走多远是多远。到了异邦，他真的把父亲以往的教导对他的要求都忘光了，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过着放荡的生活，与妓女同居，任意的挥霍爸爸给他的所有的钱财。弟兄姊妹，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天父拯救了我们，看顾我们，他深爱着我们，这是我们心里应该很清楚，也在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天父给我们的一切。不过我们要小心，不要习惯了就把父神对我们的爱轻忽了，还去漠视了父神的感受。 不要把我们现在拥有的健康、财富、成就、家庭幸福、机会、实践、才能等等等等误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慢慢成了一个忘恩的人。我们也都知道，天父透过圣经教导我们当如何的去行事为人，例如不要贪爱世上的金钱，要远离罪恶，逃避私欲。天父也曾命令过我们，要求我们爱神爱人，要做到爱人如己，还给了我们责任使命，要我们按他的旨意去生活，活出好的见证，去吸引身边的人来认识耶稣，还要努力的去向万族万民去传福音。不过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忙于自己的生活，在努力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或者是陷于自己眼前的困难之中，而不经意的把天父的一切的话都忘了，自己当了自己的主人，以致我们的心越走越远，与父神的关系就变得不再亲密了。最严重的状况会读经乏味，无力祷告，不想参与心与信仰有关的一切，甚至乎很想逃离神，越远越好，生怕被神抓到，我们只想去过自己的生活。还好你现在还在听到，那为你感谢神，因为你还在，证明你的心没有像小儿子一样已经走到遥远的外邦去了。不过我也希望你并不像一个大儿子。比喻中的大儿子本是寓意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很适合拿来去代表另一种的属灵状况，那就是自以为我已经很虔诚了，每天有读经、灵修、祷告、上教会，有奉献、有侍奉，我已经样样做足了。不过只是空有信仰的生活，而我们的心并不贴近神的信徒。比喻中的大儿子，从他的外在行为去看，他确实像个好儿子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没有带着家产离开父家，而是留在父亲的身边服侍多年，天天为父亲工作。他也自称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乖乖的听话，这不是很好吗？是的，很不错。可惜的是，他并不是家里雇来的工人。一个工人服从命令，好好的服侍主人就够了，但他是儿子，对自己的孩子而言，父亲更加希望孩子是真心的爱自己，明白自己的想法，理解为父的心肠，体贴人父的心意，最好的话就能够以父亲的心为心去看人做事。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想一想，你现在的邻舍有一个儿子，他离家出走了，这个父亲每一天都要到村口去等他，那相信你路过或者其他知情的人，谁都会感受得到这位父亲的担心和忧伤。啊，等啊等啊，终于看到他们父子重逢的一幕了，相信谁都会为他们高兴，对不对？但经文中的这个大儿子，当他看见父亲为自己的弟弟归来而大举庆祝的时候，他非但没有高兴起来，还生气发父亲的脾气，不肯回家。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他的弟弟是犯了大错，他生弟弟的气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认为这个弟弟不配得到原谅，他在生父亲的气， 无法的去容忍父亲，原谅弟弟，去重新的接纳弟弟，那就太心胸狭隘了。可见他从来都没有在他父亲的立场上去想事情，没有考虑过他父亲的感受。这个大儿子还在怪责自己的父亲，说父亲从来没有给过他一只的山羊羔，让他去和朋友去庆祝。可以看到，他心里面认为他的父亲很偏心，只爱小儿子，不爱他这个大儿子。他还认为父亲是个刻薄的人，他已经那么守规矩，那么努力的工作，也得不到父亲的奖赏。我们可以猜到，他虽然跟父亲一起生活，但他并不享受，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人。大儿子他不知道父亲原来是一个蛮有怜悯的人，他也感受不到父亲的哀伤和担心，更加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去原谅他的弟弟。但是这不很是很奇怪吗？他已经在他父亲身边多年了，究竟是因为他的父亲太过深藏不露，他才什么都不察觉不知道，还是他这个做儿子的从来就没有花时间在他父亲的身上，没有好好的去认识自己的父亲，没有去理解父亲的想法，更加没有关心过父亲的感受呢？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想一想，如果我们只像大子一样，人是没有离家，还待在教会，但是心却不在父亲哪里，虽然天天的去服侍我们的天父，也没有违背他的命令，不过呢，却没有和天父去交心，也不明白我们天父的所有的心思意念，更加不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能够和父亲常常在一起是一件幸福的事。那么请问，我们当基督徒，当天父的儿女又有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上帝确实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服从他，我们也是上帝的工人，我们要服侍天国，然而我们更加是上帝这位慈爱天父的儿女。天父想我们成为一个真心爱他的儿女，而不是一个死守清贵的教徒。儿女想所想想做，是出于自己对天父的那份爱，是因为希望自己的父亲快乐，那才有意思。如果我们与上帝有一种亲密的像父子的感情，那么我们的信仰生活就不会成为枯燥的例行公事。很自然的，我们会爱上祷告，因为挂念嘛，想亲近父神，要和天父聊聊天，听听他的心意。我们每一天要去打开圣经，是源于我们对上帝的好奇，我们真的想花时间去更认识我们的神，很想听听他对我们的引导。我们去服侍教会，服侍灵舍，去奉献，去按着真理去生活，这一切都不是在死守律法，而是我们真的理解为父的心肠，知道他愿意我们这样做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当然，无穷的上帝他的所想所做，我们是无法完全的明白的，不过我们可以透过圣经多去的认识上帝的属性，做事的原则，我们也可以透过观察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去体会和感受他对世上每一个人的爱。我们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小儿子，也不要成了大儿子，我们应该希望自己能和上帝建立一种像主耶稣和天父一样的紧密关系。主耶稣和天父的关系不单是紧密，而且是甜蜜的。 主耶稣和天父的这一种的父子关系应该是最完美的，所以我们一同来学习吧。在耶稣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与地上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一同去耶路撒冷过节，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圣殿里去听道，听得流连忘返，弄得父母与他走散了。当父母着急地找到他的时候，他竟然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以我父的事为念，原来主耶稣从小就记挂着天父的事，非常的去看重天父交托他的所办的所有事。有一次他在安息日里面去治病，结果就遭人非议，那他便公开的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主耶稣他天天辛勤地为天国干活，传道治病赶鬼，带领人去认识天国。但是主耶稣最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不只是他的勤劳忠心，还有他做事的时候并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做的，他只按着天父的心意和计划去办的。弟兄姊妹，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既然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是会受到这个世界影响的，那是时候去算一算，我们把心思放在自己的事情为多，还是像主耶稣一样多以我父的事为念呢？主耶稣他不只是一个好工人，他更是父神的小棉袄，他体贴天父的心肠，他要走上十字架牺牲自己生命为罪人去死，死的这一件事其实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如果主耶稣只是一个工人，他可以去推却，他自己在可西玛利园祷告的时候也是有挣扎过的，希望能够不要上十字架。不过主耶稣他理解，他理解天父怜悯世人不愿意一人沉沦的心肠和感受。主耶稣他看重与父神的关系，他不愿意父神难过失望，他也去爱父神所爱的人，所以他甘愿的照着父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成全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只愿我们这些天父的儿女们也能够体贴天父的心肠，以天父的心为心，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去为地上的那些迷羊着急，自然的会热心传福音，因为我们也是会为每一个罪人得到基督的拯救而欢喜快乐的。弟兄姊妹们，我爱你这三个字肉麻吗？你会时常的说出口吗？当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就会发现主耶稣常有我父爱我这一种直接的表达。当然天父也曾从天上发出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天父和主耶稣是何等的相爱亲密的关系呀，主耶稣他从不怀疑天父对他的爱，他十分感激这一份爱。弟兄姊妹，天父爱我们，天父爱我们就像他爱主耶稣一样，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你相信吗？你有用心去感受过吗？确实 人只有经历过、感受过天父的爱，还懂得去珍惜这一份爱，才会愿意与天父建立一份亲密的关系。不过，一份亲密关系的建立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相处和沟通的。我们处理地上的各种关系，像父子、夫妻、朋友都如此，那我们与天上的父亲建立亲密的关系也当如此。主耶稣他无论多忙多累，都会到旷野安静的地方独处，花很长的时间祷告和天父沟通。相信这就是主耶稣和父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秘诀呢。所以弟兄姊妹，也让我们在今年的遇苦节、复活节抽出更多的时间来与父神好好的相交吧。我们现在与父神的关系，其实无论是像到儿子或是像小儿子也不打紧，因为只要我们醒悟，愿意效法耶稣基督，那我们起来回转往天父那里去吧。我们的天父必定会打开他的双臂拥抱我们，与我们重建关系，而且是重建一种既亲密又甜蜜的关系。最后我们以主导文来做结束的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上帝的话语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和我们的父亲建立更亲密、甜蜜的关系。